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选举差距微小，周慕卿宣布将重新计票。共和党两院多数党领袖诞生，詹臣可望留任议长职务。布林肯呼吁加沙战争需要长时间暂停。中共黑客入侵海外藏人社区网站来监视流亡藏人。拜登卸任前保心片法进度 ,Arkash 获得补助1820万。纽约市警局成立无人机队，能够第一时间部署先遣救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宾夕凡尼亚州周慕卿星期三宣布，由于现任民主党参议员 Bob Casey 仅是以不到 0.5% 的差距落后他的共和党挑战者 David McCormick， 按照该州法律，这一场选举将进入重新计票阶段。周慕卿办公室发布的公告说，各院必须在11月20号之前开始重新计票。重新计票将花费纳税人百几万的资金，各院必须在11月26号中午之前完成重新计票，并且11月27号中午12点之前向周慕卿报告结果。周慕卿办公室将在当日较晚时候公布最终选举结果，尽管多间主流媒体已经宣布预测 McCormick 赢得了宾夕凡尼亚州联邦参议员竞选，但是 Casey 拒绝认输，并等待最终计票结果出炉。随着美国大选结果明确，星期三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推选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 John Thune 担任多数党领袖。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在一次秘密投票中战胜了 John Cornyn 和 Rick Scott， 未来将承担麦康奈尔担任了18年共和党领袖的重任。另一方面，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晚上即是推选密歇根州众议员 Lisa McClain 担任新一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而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当日亦都赢得了众议院共和党提名，可望继续留任议长。在新的一年众议院全体投票之前，前任总统Donald Trump 星期三早上已经表态支持，令到 Johnson 有望保住议事取的权杖。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加沙战争实现真正和长时间的暂停，以便能够向加州居民提供援助。布林肯在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期间对记者说，美国希望看到在加沙的大片地区实现真正和长时间的停顿，暂停任何战事、任何战斗，以便援助能够有效地送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手里边。他说，以色列已经采取措施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并且亦都实现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他还说，现在应该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星期三较早时候，以色列对贝鲁特以南的一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再次发出警告，要求贝鲁特南部郊区部分地区的民众离开。 据一间私营网络安全公司星期二公布的调查结果，一个据讲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在一次网络攻击中入侵了两个和海外藏人社区有联系的网站，意图在用户的电脑上植入恶意软件，收集海外藏人信息和情报活动。这份来自美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 Recorded Future 的研究报告说，这些中共黑客入侵了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媒体西藏邮报和西藏夏密院网站，旨在侵入这些网站访客的电脑，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及其他活动的信息。研究部门的高级主管 John Kandra 告诉美联社知，虽然无法了解黑客在这次入侵中进行的具体行动，但是考虑到中方长期以来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并以流亡藏人社区为目标，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收集信息来监视流亡藏人。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商务部已经同意提供高达1820万补助给 Arcash Systems， 来协助兴建一座面积40,000平方英尺的先进半导体制程的无尘室空间。这项补助资金来自$527亿的半导体制造研究补助计划，再加上来自 Arcash 创投公司和其他民间投资人的资金，支援在加州 West Oakland 的一项规模$1,210,000的投资，来量产各种使用钻石冷却技术的基板装置和系统。Arcash 利用它的钻石冷却科技改善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散热管理。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对 Arcash 的补助有助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纽约市亚当斯和市警局代理局长 Tom Dunlan 11月13日宣布启用无人机先遣救援计划，简称 DFR， 成立首支全天候无人机队，利用最新科技第一时间快速飞到事故地点，向地面人员提供关键信息，来强化市警局的紧急应变效率，保障民众安全。预计 DFR 无人机先遣救援的首支全天候无人机队一共有10架最新的无人机，分派给3个行政区的5个分局，分别是布鲁克林市警局第67、71和75分局、Bronx 第48分局以及 Manhattan 中央公园分局。预计 DFR 计划启动，纽约市警局目前已经拥有100架不同尺寸和功能的无人机，以及110多名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13日宣布，日本、美国、南韩3国领导人将在当地时间15日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日本首相石破茂从14日开始进行为期8日的南美之行，访问秘鲁和巴西。在秘鲁，他将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峰会。在巴西，他将出席20国集团 G20 首脑峰会等活动。石破茂将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首次首脑会谈，并且参加日本、美国、南韩3国领导人的会谈。此外，他还将在当地时间15日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单独会谈。在这次行程结束之后，石破茂还计划访问美国同当选下届总统的 Donald Trump 进行会谈，相关安排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据报日本防卫省宣布，自13日开始，自卫队、美军以及南韩军队 在东海开展联合军演。星期三，以色列攻击导致加沙三名儿童死亡，黎巴嫩六人丧生。以色列的六名士兵亦都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战斗中死亡。一日之前，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表示，结束和黎巴嫩真主党战斗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谴责了近期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袭击，呼吁各方尊重维和人员的安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UNRWA 主任专员 Philippe 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警告说，如果该机构在以色列新立法之下停止运作，加沙一整个世代的人将失去教育机会。以色列国会上个月通过立法禁止 UNRWA 在以色列运作。以色列11月4号宣布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以方决定与 UNRWA 终止关系。以色列之前曾经指控 UNRWA 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渗透。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一些前官员星期三对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表示，不明飞行物 UFO 是真的，美国人有权知道真相。星期三的听证会由两个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举行，众议院其中一个监督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 Nancy Mace 在开场发言中说，有些人不想让星期三的听证会举行，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披露些什么东西。2022年国会就 UFO 举行了50几年来的首次听证会，国会将 UFO 称作不明异常现象未识别的异常现象，简称 UAP。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 Luis Elizondo 作证说，美国及其一些对手掌握了 UAP 相关技术，并且将它保密来掩盖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立的事实。 Alessandro 在接受 Mace 质询时候说，美国政府有一项秘密的 UAP 坠毁回收计划，用于识别发现的飞行器并进行逆向工程。路透社星期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当选人 Donald Trump 的过渡团队成员准备对五角大楼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组，他们正在拟定一份计划解雇军事官员名单。熟悉 Donald Trump 权力交接情况并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解雇计划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随着 Trump 政府的组建还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还不清楚 Trump 本人是否会支持这个计划。 Trump 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解雇那些被称为 Woke 的将军和需要为2021年阿富汗撤军负责的人。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新一届政府可能会聚焦在被视为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有联系的美国军官。第二位消息人士说，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名单列出了所有和 Milley 有关联的人，他们都将离职。在经历超过一个星期的计票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三推算，在众议院435个席次里面，共和党目前为止已经拿下了218席，保住联邦众议院多数优势。这个意味着春明年1月宣誓就职成为总统之后，共和党将完全执政。美国大选除了选出新任总统，国会参众两院亦都进行改选，其中参议院100席改选其中34席，众议院则是435席全部改选。川击败民主党对手贺锦丽顺利回归当总统， 加上共和党参议院席过半，而家又保住咗众议院多数，已经攞下咗完全执政权。中国广东珠海体育中心11号发生汽车恶意撞人事件，中共官方迅速封锁消息，并且一日之后才宣布35人死亡、43人重伤，包括美国、德国、南韩等多国使馆都发文表达哀悼之意。有消息传出，部分死者遗体已经火化，而家当局开始强行推进火化。有家属怒斥当局禁止他们见伤者，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有些死者遗体就已经送往殡仪馆。由于这种事件震动中共高层，广东省为此成立由党务副省长领导的工作组，展开治安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北京市官方13号表示，要全力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继 BBC 记者之后，日本 TBS 驻华记者失谷杨太表示，他日前在体育中心现场拍摄期间，遭到自称是当地市民的人包围，之后被带返警局，并且被迫删除所有拍摄的影片。有香港媒体指出，中国大陆今年已经发生几宗无差别伤人事件，但是官方的通报缺乏透明度，呼吁北京允许记者采访。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泄露以色列攻打伊朗机密 ，CIA 海外雇员被捕起诉。习近平访问巴西前，巴西最高法院发生连环爆炸。菲律宾、澳洲首届防长会议应付南海局势。蔡英文计划访问加拿大，前美军印太司令访问台湾。天津最大 Audi 4S 店停业，1500名车主维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5号星期五。在节目的结尾，我们将会介绍一款深受好评的天然三高调理产品。如果你或者家人关注健康管理，这段资讯或者会带来新的启发，千万不要错过。纽约时报13号报道，联邦政府中央情报局 CIA 的海外雇员拉曼涉嫌泄露以色列将会攻打伊朗的机密，12号在柬埔寨被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逮捕，14号会在关岛联邦法院应讯。报道指出，拉曼不单只是军方成员，据法院记录，拉曼是联邦政府海外地区雇员，但是就没有注册服务单位。法庭文件显示他受雇于美国政府。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拉曼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拉曼在海外为中情局工作。法院文件说他有最高级安全许可，可以接触敏感的局部资讯，这是很多中情局员工处理机密文件的典型情况。拉曼泄露的机密文件是由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撰写的，这个单位的任务包括支援美国情报机关和军方行动。文件当中利用美国间谍卫星取得的资料，对影像和信息进行分析，推断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包括可能用来攻击的飞弹、战机种类。其中一份文件还暗示一个以色列长期不公开承认的情况，就是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拉曼上星期在维珍尼亚州的联邦法院受到司法部两项罪名起诉，包括蓄意保留和传送国防资讯。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三名以色列知情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助手、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10号访问美国，告诉川普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兹， 内塔尼亚胡正在加速同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打算将这份停战书作为祝贺川普胜选的大礼，提前打点以色列和美国外交。华盛顿邮报指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大选前就积极为新华府时代布局。根据这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定期和川普联系，德密尔就和库什纳保持来往。库什纳在川普第一任期负责四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根据一位前川普官员的讲法，预计库什纳亦都会在未来以色列和沙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将会扮演顾问角色。德尔默发言人说，今次访美行程会讨论诸多议题，但是就没有详细讲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川普发言人婉拒回应，而库什纳发言人亦都未有回应。虽然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1号亦都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已经有一定进展，但是真主党表示还未收到新的停火议案，但是就和伊朗、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多方进行政治接触。同一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该议题发表强硬言论，讲明以色列在达成三大目标之后才会考虑停火。这三大目标包括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部队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以及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居民安全返回家园。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13号表示，以色列官员坚持保留随时攻击黎巴嫩的能力，作为同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的条件之一。巴罗在一场会议听证会指出，以色列越来越强调这个条件。他透露自己上个星期和以色列事务部长德尔默以及新任国防部长卡茨会谈的时候，该议题被反复提及。巴罗强调，现在我们听到以色列的声音要求保留随时发动袭击甚至进入黎巴嫩的能力，就好像对他的邻国叙利亚一样，这种要求和一个强大国家的主权并不相容。根据报道，很多外交官表示，要令黎巴嫩或者真主党接受这个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卡茨在12号表示，在战争目标达成之前，以色列不会在黎巴嫩停火，也都不会给真主党喘息的空间。早前以色列空军战机在情报部门的情报引导下，完成了对贝鲁特达希耶地区的另一轮攻击，摧毁了真主党所使用的武器库、军事指挥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在过去48小时内，在贝鲁特达希耶地区进行了多次的攻击，攻击超过30个真主党的目标。这些攻击的目的是消耗真主党发动攻击以色列的能力，并且致力于摧毁真主党多年来在达希耶建立的生产基地和武器库，被攻击的目标都位于平民区，这再次显示出真主党对黎巴嫩平民的冷酷利用，将他们当为人肉盾牌。所以就有网友在 X 平台表示，达成停火协议方式有很多，将哈马斯和真主党由这个地球上抹除，战争就自然会停止。巴西即将举行 G20 峰会，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将会在17号到巴西进行国事访问。而就在这个时刻，巴西最高法院13号晚发生一宗连环爆炸案，疑犯当场身亡，而当时法官和法院人员都已经紧急疏散，邻近的总统府和国会亦都提高了警戒。这宗事件引发了 G20 峰会期间的保安疑虑。综合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巴西最高法院在13号晚发生两次连环爆炸，而爆炸之间的时间只是相隔20秒。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联邦特区首长雷奥表示，疑犯试图携带炸弹进入法院，但是最终在入口引爆，导致疑犯自己身亡。目前事件被初步判定为自毁性攻击事件。巴西警方表示， 疑犯身上可能藏有其他爆炸品，需要小心处理，防止造成进一步危害。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说，在法院听见了两声非常剧烈的爆炸声响，幸运的是所有法官和职员都安全撤离。警方还表示，第一次爆炸发生在法院附近停车场里面一部汽车的车尾箱，第二次爆炸就发生在法院大楼前的广场。当局已经派出拆弹小组进行调查，当地媒体就将这宗爆炸描述为对政府机构的攻击事件，但是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巴西即将在11月17号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国事访问，而18和19号更加在里约热内卢举行20国集团G20峰会。今次事件加强了外界对峰会期间保安的关注，而巴西总统卢拉就在爆炸发生之前没几耐刚刚离开总统府，并没有受到爆炸影响。为了应付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的形势，菲律宾和澳洲的国防部长近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举行了首届防长会议，双方承诺加强防卫关系，促进印太区域安全和稳定，而且特别强调南海地区。菲律宾国防部在14号发新闻稿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罗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12号在坎培拉举行了首届非澳国防部长会议 DMM， 双方在会上依照加强防卫合作计划为明年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安排，在印太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下确保两军合作的延续性，同时加强两国的国防合作关系，维护区域稳定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推动共同利益。另外，特奥多罗证实菲律宾将会在2025年首度参加澳洲的护身军刀演习，并且邀请澳洲士兵继续参加明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菲美肩并肩演习，以及菲律宾和美国的肩盾等联合军事演习。在会议期间，特奥多罗和马尔斯就中共海警对菲律宾船舰在西菲律宾海的危险行为表示担心，强调应该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同时还强调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合法使用海域的重要性。虽然一直以来包括中共、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都是南海主权的声杀方，但是近年来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特别是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中共海警船多次冲撞菲律宾船只，喷射高压水柱，还向菲律宾巡逻机的飞行路线发射照明弹。中共的这些危险举动都进一步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而菲律宾政府就是寻求加强和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等方式应付中共的挑战。根据两位外交消息人士披露，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计划将会在下星期到访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安全论坛，并且发表演讲。而外界认为蔡英文已经成为台湾抵抗中共军事威胁的一个象征。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蔡英文计划访问加拿大东海岸的新斯科舍省，之后将会在11月22号开始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蔡英文办公室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他的旅行计划细节得到确认，将会发表公告。在10月份，蔡英文访问了捷克、法国和比利时，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全力支持他的欧洲之行，说蔡英文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佳发言人。而就在蔡英文准备出访的同时，前美军印太司令阿灰利洛在14号率领代表团拜会了总统赖清德。阿灰利洛表示，他带团到访相信有助于持续促进美台关系，维持区域和平。对美国来讲，维持美台伙伴关系，确保区域的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区域内的国家能够持续繁荣发展，将会持续和台湾的伙伴保持联系， 持续对话，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稳定的目标。赖清德表示，台美共享民主自由的价值，稳定的台美关系是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他感谢访问团成员对台湾的支持，亦都期盼大家持续对加深台美关系提供建议，开拓更多合作机会。继上个月宝马全球首间位于北京星德堡的 5S 店，即是除了代理一般汽车零件销售、维修保养服务等的 4S 店，再加上厂商认可的二手车销售的经销店倒闭之后，跟着天津最大的 Audi 4S 店，即是汽车代理永豪奥达，近日亦都突然宣布停业。目前至少有1500名购买了该店汽车的车主正在维权，亦都加剧了大陆百姓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悲观情绪。最近网传天津最大的 Audi 4S 店天津永豪奥达停业走佬，已经有过千位车主集体维权。还有一名来自天津的网民透露，这间 4S 店的老板已经申请破产。网民发的影片可以见到，永豪奥达 4S 店里面已经没有汽车停放，亦都见不到销售人员，整个展厅人去楼空。而据维权车主表示，店内已经没有员工，为了维权，目前车主已经建立了三个聊天群组，总人数达到1500人，而且还持续增加。他们维权的原因普遍是之前购买的维修保养套餐权益没有使用、门店不退钱、还有交过订金的无法拿车等问题。有维权车主透露，自己用人民币16800元买六年不限次数保养套餐，刚刚用了两年。而另一位车主就交了大概80万买车，结果现在无法拿车。另外，网传一份有永豪奥达 4S 店公司印章的停业通知显示，因为同本店 4S 店合作多年的某银行突然将贷款抽回，导致资金链断裂，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所以由11月12号起，该店将会正式停止营业。目前该店已经暂停新车销售和售后维修保养等全部业务。随后在13号，大陆媒体观点网站报道说，天津最大的 Audi 4S 店永豪奥达突然宣布停业，引发大量车主维权。在报道中还提到，公司正在寻求解决方案，预计12月12号前确认初步方案，并且通知客户。目前永豪奥达 4S 店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式会员已经无法登录查询资料，而其他相关的账号亦都已经停止更新，包括抖音等等。其实早在上个月底，停业已经在内部传开，不少网民认为今次 4S 店停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目前的中国经济不景气，甚至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说，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高度关注俄朝动向，聚焦核技术转让。中共要对黄岩岛动武，白刘想争取美国爱国者系统。美资深议员话，对中强硬政策将换取美关税豁免。剑指中共美韩合作发展造船业。川普边境主管指美加边境有巨大安全隐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波兰正与北约多国建立抗俄军事联盟。美国国务院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詹金斯则提出，美方对俄朝可能进行核技术转移的疑虑。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的一支部队被当作活靶用来侦察敌军，俄军出现大量逃兵。全多起俄军无人机飞到白罗斯摩尔多瓦，就是直接在俄罗斯境内坠毁的事件。波兰总统杜达说，川普不会允许俄罗斯摧毁乌克兰，因为他不想失败，而且美国已经投入了太多资源，不能够被他们白白浪费。波兰总理图斯克提出建立一个特别联盟的计划，专门加强乌克兰的战斗力，将由图斯克、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吕特共同推动建立。这个联盟将会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的支持。波兰军队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附近部署韩国制造的 K2 主战坦克，距离俄罗斯边境不到4英里。詹金斯则告诉路透社，美国正关切俄罗斯可能将核技术转移给北韩及北韩协助俄罗斯的事实。美国正与南韩和日本进行积极谈判，增强两国的安全保障，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发表讲话，亦表示对俄罗斯可能将导弹和核技术转让给北韩的担忧。而中共迅速扩大的核武库亦引起了印太地区国家的担忧。中共在10月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这个是北京44年来首次在太平洋上空测试长程导弹，而不是在大陆西部沙漠地区进行测试。尽管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孤立，但是中共仍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4号参观了珠海航展。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在这次航展上首次同意向外国客户出售其苏-57隐形战斗机。不过有影片显示，当绍伊古现身航展时，现场有多人对他呼叫，绍伊古，我的弹药去了哪里了？这个是当初普利戈任发影片痛斥俄军高层不给弹药的其中一段话。而近期传出多起俄军无人机惹祸的消息，白俄媒体 Nexta 发布推文指出，13号晚有12架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飞入白罗斯境内，并引用白俄监测网站白罗哈云的公开资料称，直至目前为止，俄军的无人机已经连续4日每日都飞往白俄的领空，以前完全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此外，一位军事推主发文指出，10号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东欧小国摩尔多瓦边境的一个村庄亦传出无人机坠毁的消息。当地警方调查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索伊亦公开了俄军无人机坠毁的消息，但是俄方坚决否认。随后12号又有一架无人机坠毁在该国距离乌克兰边境30公里的科舍尔尼察村内。目前摩尔多瓦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认为，这次坠落的无人机和10号的那架极为相似，都是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此外，一架未能飞抵乌克兰的俄军沙克德无人机在当地时间5号在俄国的别尔哥罗德州境内坠毁。剧烈的爆炸不止炸坏建筑物的外墙，甚至就连停在附近的汽车都开始起火燃烧。很多网友质疑俄军无人机的性能， 但有网友推测，好可能有俄军的部队潜入摩尔多瓦境内，试图从西部对乌克兰发起夹击，但无人机却在飞越边境前就发生坠毁事故，露出了马脚。据外媒报道，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组织一支特殊部队，由患有慢性病或绝症的成员组成，这些人被用作移动靶标，以侦察乌克兰火力点。该部队被认为是华格纳集团内部的一支独立力量。而据俄媒报道，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约有10-15名军人组织逃亡，并在逃日前破坏了单位设施，其中至少两人有犯罪前科。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军中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之一。中共军方13号发布消息，宣布前往南海黄岩岛领海领空进行战备警巡，当局声称这个是依法开展的巡逻警戒活动。台湾媒体认为，中共南部战区这次针对黄岩岛开展的活动，并非仅仅是派舰机赴现场巡视，仲涵盖对南海地区的军事野心。近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签署海洋区法以及群岛海岛法，划定南海主权，而中共在随后亦立即叫嚣，宣示对黄岩岛主权。这次巡逻行动声称依法开展，被认为是将黄岩岛慢慢划入其军事影响范围。不过亦有观点指出，中共其实是外强中干。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中共这样的回应其实亦并不奇怪，这个是中共在南海地区一贯的路数。因为菲律宾近日公布了两个关于南海地区的法案，咁中共对于菲律宾一直是非常强硬的，他的思路就是你强硬，我比你还要强硬。所以他在南海目前控制的大量的海域包括军陆基地，所以他这次再次就派出军舰也好，演习也好，就是进一步向菲律宾施压。咁中共希望你通过这种不断施压的手段，最终使得菲律宾屈服。11号，菲律宾政府声明指出，拒绝撤走现有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同时还计划从美国增加购买，以提升军事威胁能力。另一方面，14号，刚刚取得连任成功的白楼总统卫戍人表示，有意向美国争取部署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在9月，中共发射的太平洋洲际弹道导弹途经多个太平洋岛国周边地区，却并未通知这些国家，而是指提前告知了美国。卫戍人说，为了确保国土安全，他将争取从美国获取爱国者防空系统，同时与日本、台湾、菲律宾、韩国和美国合作，提升威慑力，联合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此，周子定认为，由于爱国者系统的价格高昂，以及亚太及乌克兰局势的状态，这个消息可能最后不会有太多的下文。第一，因为本身白楼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并且爱国者导弹系统本身是非常昂贵的。第三，我认为美国最后亦不会批准，因为本身现在因为亚太及乌克兰局势，美国的这种防空武器系统本身亦不是那么多。这个太平洋岛国它的位置非常偏，其实对于整个美军的战略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消息最后不会有太多的下文。川普上任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英国下议院跨党派商业及贸易委员会主席、前工党内阁大臣的伯恩指出，英国需要加强出口管制与投资安全，目的是接近美国的经济政策标准。他表示，相比关税问题来讲，川普总统对中共的威胁更加关注。为了符合未来白宫的要求，英国需要收紧外来投资的筛选，制定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以获得关税豁免。在选举期间，川普承诺对美国进口的产品收取10%至20%的关税。跨太平洋贸易协会的行政总裁爱德华兹表示，川普对于对征收全面关税是认真的。相比来讲，英国并不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主要目标， 并且有机会争取到豁免，但是若果不积极推出对策，亦有可能被波及。因此英国需要在应对中共问题的领域拿出实际行动，而非只做口头上的表态。不过亦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相比而言，英国更加不容易受到美国保护政策的影响。比起美国来讲，英国的更多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目的地在欧洲国家。近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尹锡悦通话，讨论美韩双方在造船业合作的事宜。川普表示美国造船业大幅衰退，而韩国的帮助和合作是重要环节，预计双方将在未来进行船舶出口、维护、维修等多重领域的合作。若果未来美国船舶将在韩国进行整顿维护，这样意味着美国的海军舰艇将会在离中国更近的地区获得休整。对此尹锡悦回答指出，美韩之间在造船业之间的合作涉及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首尔当局愿意积极参与。被川普提名担任国务卿的参议员卢比奥今年9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透过盗窃扭曲市场的补贴战略，令中国的造船业能力变得十分发达，在电动车、能源和发电、高铁以及造船这几大领域构成威胁。而美国造船能力的巨大缺口导致海军舰艇交付延误，造成成本增加。目前美国的海军造船计划已经排到了2054年。为了发展美军舰队，韩国国防工业的优势将与美方需求起到互补作用。时事军事评论员夏洛山2号对大纪元表示，美国海军的实力无需置疑，但想要发展更高更大的愿景，美国的造船能力无法跟上，导致后续发展受阻。美国海军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报告，美国海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重建起建造、维护和修理船只的能力。鉴于目前美国造船厂的产能，海军的船只维护工作预计落后20年，而韩国将会起到互补的作用。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美国众议员沃尔兹近期表示，美国如果想加强船只建造力量，短期内应该与韩国和日本合作。目前韩国的造船业订单数量仅次于中国，但高附加值船只订单仍然被韩国垄断。目前美韩双方的船只领域合作已经展开。11月12号，韩华集团子公司韩华海洋表示，该公司承揽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所属加油舰玉空号舰的维护、维修、整顿配备订单。今年以来，韩华海洋取得了第七舰队军需支援中心、新加坡事务所订购的2个整顿配备订单，以及美国海军军需支援舰威利舒拉号的整顿配备项目。预计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同时与美军的合作亦为韩国带来大量收入。五个大楼每年为韩国提供高达20万亿韩元，合计142亿美元的资金，以开展海军船舶合作事宜。相关消息亦提振了股市。美韩领导人的谈话导致韩国造船股单日暴涨11%，个别企业的股价上涨20%。美国政府后任边境事务负责人霍曼近日指出，美加边境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边境的执法人员较少，可能会导致特殊关注的外国人利用加拿大作为进入美国的门户。他表示，美国名单上的极端分子越过美加北部边境的可能是南部边境的10倍。他同时谴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暗指他在这方面做得太差了。霍曼说，川普政府必须与杜鲁多合作，确保加拿大的移民法律得到执行。两国政府之间需要进行一些谈判，加拿大必须达成共识。对此，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13号告诉记者，美国与加拿大在确保安全方面利益仍然一致，预计未来两国政府会对此进行艰难的对话。亦是在最近，加拿大边境出现严重移民潮，大量非法移民试图从美国边境进入加拿大，而 以躲避美国政府潜在的遣返。预计美加两国将发布新的计划，布置更多边境警力。加拿大海关移民联盟表示，他们需要增加2000到3000名官员才能够完成工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川普人士引争议，更多危机笼罩全球。中共对珠海事件处理被批冷血，卢思慧律师被羁押，处境艰难。中国应试教育，孩子的青春被摧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5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1月13号，川普的人事任命继续带来震撼效果，新任国防部长引起最大争议。皮特·海格塞斯是原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曾在美国陆军服役，派驻伊拉克、阿富汗，以少教军衔退役，历来好少有媒体人出任美国政务官员。美国各大媒体都说这项任命与众不同，打破传统，令国防部震惊。海格塞斯曾谈到美军领导层改革话不会迎合所谓的政治正确，任何参与觉醒运动的人都要落台，只有严肃认真的战士才会获得这些职位。川普在发表任命时表示，有了皮特的掌舵，美国的敌人将明白我们的军队将再次伟大，美国永远不会退缩。时评人南述分析说，川普希望海格塞斯通过人事安排恢复美军战斗力，主要是完成美军提高战斗力，必须在美军的整个不同层面军官阶层做重大的人事变动。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几年里边，由于受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多军官在提拔的过程中不是考虑到军官的实际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更考虑的是符不符合种族多元化、男女平等化等等各种各样左派意识形态的想法，不是真正按照这些军官的能力择优提拔，对美军的作战能力造成了很多问题。美军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军官。从这个角度看，任命海格塞斯符合川普委任马斯克精简人士的思路。川普此前在洛根访谈节目上讲的一件事再度引起关注。川普第一个任期刚上任时到中东访问，他在机场时随机问了一名来迎接他的军官话，打败 ISIS 要几耐？军官话，我们只需几个星期时间作战，然后就能够回家。川普大惊道，但是五角大楼告诉我至少5年。那位军官回答话，我指的是作战时间，决策得由华盛顿做，他们需要5年。川普回国后不断被国防部等部门施压，直到2年后，最终的报告先送到川普台上。在川普对前线下令后，果然只过了几周， ISIS 被消灭了。网友说，一个总统的任期先4年，国防部做过决定要5年，如果不是川普亲口讲，哪个能想到这个？现在的局势比川普歼灭 ISIS 更凶险，东欧和中东两个火药桶都被点燃，中朝亦跃跃欲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3号在比利时发出警告话，北韩军事介入俄乌战争不是朝乌爆发直接冲突这么简单，这个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正帮助北韩开发核武器，这个对北韩半岛亦构成威胁。南述说，川普接下来的工作非常艰难，金正恩他需要从西方通过各种讹诈的方式得到最大的好处。中共和金正恩两个人实际上是在这里唱双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从2003年六方会谈开始，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朝俄、中共、伊朗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框架，非常稳定，非常难以破坏，所以川普当然会想方设法要真正打破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还有阿富汗等等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长期的战略关系，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还有一个巨大阴影可能在这逼近，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因为准确预言川普被刺及成功胜选而名声大噪。他11月9号分享自己的一个梦境，说看到川普发表重大公告，宣布一场新病毒正在来袭，这个比2020年新冠要严重得多，死亡率会飙升。川普宣布美国不得不大规模封锁并取消航班，超市出现物资抢购潮。布兰登说这个很可能跟他以前看的疫情有关，因此觉得不是一个普通的梦，需要立即发出来提醒大家。广东珠海撞人惨案震惊外界，中共官方处理手法引发外界的愤怒。有消息指出部分罹难的人已经火化，现在当局开始强行推行火化。有家属投诉当局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受害人已被送往殡仪馆。在珠海航空展前夜11号晚，62岁的樊姓男子驾驶越野车冲入珠海市体育中心，无差别冲撞正在散步的人群。事发后中共官方迅速封锁消息，并在一日后先宣布35人罹难，43人重伤，有网传有超过100人被撞倒在地上。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一凡14号表示，这个事情亦碰巧是他要开每年一次的珠海航展会，他不承认他不安全，就说这个都是偶发事件，但是这个偶发事件多了以后他就不是偶发了。所以说对于这个中国中共来讲，他现在对社会的控制到处出问题，譬如说郑州的这个大学生奇行，这些事情越来越控制不到。现在中国人手里边没有相当的武器，他就是手无寸铁，中国人不是懦弱，屡次的反抗都被镇压，屡次的反抗都被镇压。事发后被撞的伤者被送入当地四家医院，由于受伤人数太多，当时医院混乱不堪，伤者等了两三小时才开始进行治疗。香港明报11月14号报道，13号到珠海市殡仪馆查看，发现殡仪馆保安严密，门口有多名警察，多辆警车驻守，进出人员需要接受盘查，只有家属亲友才能够获放行。来自江西赣州的一位女士说，她漏夜赶到珠海，但是医院不允许家属见伤者，直到12号凌晨5点家属才得以见到最后一面。她表示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有些受害者都已经被送往殡仪馆，遗体还在这里，她的亲属她要去看啊，就容易聚集起群体事件来。我将这个一火化好了，大家各自回屋企，他就不容易聚集起来。这个类似事件的一种标准程序，你就没有那个聚集起来的理由了。殡仪馆附近的居民说，12号路上排长龙，基本上家属都在12号当日办完手续了。对于珠海事件，中共官方的处理手法引发质疑，例如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甚至有微信截图显示当地政府有意推责给境外势力，称境外势力欲搞乱航展。作为珠海来讲，理想现在他仍然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他的航展会没有一些影响，这个城市好像就是没有这个事情这样。你想想看他冷血到怎样的程度啊，这样的政权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就是一定要被消灭的，就是人类的毒瘤。中国人权律师卢思慧被限制出境，上个月又遭拘押，他的妻子张春晓日前在 X 平台发帖，披露了卢思慧在狱中被迫劳动、限制通讯的不公处理，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卢思慧，并撤销对他的指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